好，我们现在是创世纪第二章啊，不，出埃及记，哇，这个很难改口啊，说了很多次，出埃及记第二章啊，我们把出埃及记第二章读一遍，出埃及记第二章，请有一个利未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女的子为妻，那女人怀孕生一个儿子，见他俊美，就查了他三个月，后来不用再查，就娶了一个土长相十一和十九，将孩子放在里头，把箱子隔在河边的芦苇中，孩子的姐姐远远站着，要知道他究竟怎么样。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洗澡，他的使女人在河边行走，他看见箱子在芦地中，就打发一个婢女拿来，他打开箱子，看见那孩子，孩子哭了，他就可怜他说，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孩子的姐姐对法老的女儿说，我去在希伯来妇人中叫一个奶妈来，为你奶这孩子，可以不可以？法老的女儿说，可以。童女就去了，叫了孩子的母亲来。法老的女儿对她说，你把这孩子抱去，为我奶他，我必给你工价。妇人就抱了他孩子去奶他，孩子渐长，妇人把他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就做了他的儿子。他给孩子起名叫摩西，意思说因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后来摩西长大，他出去到他弟兄那里看他们的重担，见一个埃及人打希伯来人的一个兄弟，他左右观看，见没有人，就把埃及人打死了，藏在沙土里。第二天他出去，见有一个两个希伯来人争斗，就对那欺负人的说，你为什么打你同族的人呢？他那人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像杀那埃及人吗？摩西便惧怕说，这事必是被人知道了。法老听见这事，就想杀摩西，但摩西躲避法老，逃避以甸地居住。一日他在井旁坐下，米甸的祭司有七个女儿，他们来打水，打满了槽，要引父亲的取养，有无羊的人来把他们赶走，摩西却起来帮助他们，又引了他们的取养。他们来到父亲牛耳那里，他说，今日你们为何来得这么快呢？他们说，有一个埃及人救我们脱离牧羊人的手，并且为我们打水引了羊群羊。他对女儿们说，那个人在那里，你们为什么撇下他呢？你们去请他来吃饭。摩西甘心和他们同住，那人和他的女儿希布拉给摩西为妻。希布拉生了一个女儿儿子，摩西给他起名叫格顺，意思说因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过了多年，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到神，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们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神看顾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我们也翻到新约《使徒行传》第七章，《使徒行传》第七章， 第二十三节，二十三节，使徒行传第七章二十三节，然后三十节，请。他将到四十岁，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然后三十节，过了四十年，在西乃山的旷野，有一位天使从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我们翻开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八节，二十三到二十八节，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三到二十八。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硬的信，把他藏着上个月，并不怕保密。摩西硬着信，长大了就不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苦。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富更宝贵，因他想望所得到所要得的赏赐。他应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亡辱，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他应着信就守逾越节，行洒水的礼，免得那灭长子的临近以色列人。好，我们圣经就暂时读到这。我们有一点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身体虽然疲倦，可是主，我们心灵里是愿意主，所以求主你加添给我们力量，让我们灵里苏醒，让我们愿意来到主你面前聆听主你的话。主啊，让你启示你如何的呼召我摩西，你如何的让我们看见在摩西身上对你的信心，也看见他在身上他滋生的血气。主，我们在这里仰望主，仰望你是我们信心创始神圣的耶稣。我们感谢你，奉主名祷告，阿们。好，感谢神。现在我们是出埃及记第二章，现在已经摩西就开始了，摩西在这里出现。第二章基本上是记载了这个可以说是大部分是四十年的时间，就下面接着第三章也还有另一个四十年，所以到了神他们要显现的时候又有另一个四十年。那我们怎么知道这个四十年的呢？就是因为出埃及记其实没有跟我们说我们是刚才读到斯蒂凡说的以色列的历史，我们知道摩西有三个四十年，刚才我们忘记了读了还有一个四十年。如果你去看使徒行传第七章，他会跟我们说四十年四十年四十年十三次，所以我们知道摩西有120岁。当我们看生命记，看到摩西死的时候，生命记就记载跟我们说，生命记34章第7节，摩西死的时候是120岁，眼睛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退，所以摩西是整本出埃及记的主角，当然他也是整个这个摩西五经的主角。当然我们知道他是一个预表，他预表了那救赎主耶稣基督，摩西他本身是预表耶稣基督。所以在这一章其实是一个很关键的一章，因为这一章跟我们说摩西他前面四十年他的身世，他是怎么出生的，怎么成长的，然后他怎么从这个希伯来人的婴儿变成埃及的王子，最后变成在米甸的牧人，就这全部都在这一章。所以这一章是很丰富的一章。这里我们首先看见这张前面那一章跟我们说法老要去下了一个命令要杀所有的男生生出来的希伯来人，要把他杀掉。所以这个是仇敌的工作，因为他知道 神要在亚伯拉罕的后裔出现一个人，将这个世界将会应当蒙福啊，所以他要去杀害以色列人。可是我们感谢神，在很明显的这个命令是没有持久，也没有效，因为最后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是600万的男丁，至少有200万的这个人，所以他们是这个没有去成功。那很大可能呢，这个只是一个短暂的一个命令，只出现了几年。不过就在这个时候，摩西就在那个时候出现，神特别要摩西还有摩西的父母经历到这个经历到这个试探。如果他之前出生呢，他也不会经历到这个情况。就是在这个时候，他们就经历到要面对一个选择。他生出孩子，他们就要面对选择。如果他要遵从法老的话，就要把孩子交给希伯来人啊，这个不是埃及人就会把他丢在这个河里。在摩西的年代之前，我们说过他是如果之前我们推算说过，可能很大可能他是在这个主前1500年，大概1500年那个时候。其实这些埃及的王呢，其实这个埃及的历史他们的记载其实很详细，所以根据现在考古的资料我们所知道的，我们大概可以知道这些王是谁。在因为这里出现了一个这个埃及王的女儿那个公主之后，根据如果是我们历史是对的准的话，那个公主最后也是变成一个法老所以埃及的历史里面是有女法老的所以这个如果根据历史是对的话，这个在时间来对比，这个是埃及第18个王朝里面发生的事。在第二章到了摩西父母的年代，就是那个第18个王朝有几个王有好几个王，就第三个王。所以现在这个王跟之前的埃及王不是一个王，这里其实有好几个埃及王，因为我们之前说过，这个第一章到现在有几百年的历史，对吧？而且我们知道第二章到第三章总共也有80年的历史，所以这些王呢，他你读的时候可能没有注意，可是你要想一下，这是个埃及王，他不是同一个人，他这个所有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的王不是一个人他因为他进了好长的时间的。好，现在我们第二章开始的时候，就让我们知道他先介绍摩西的身世，摩西他的父母是谁？他说是利未人，他的父母是利未人，取了另一个利未人的名字。当利未人在摩西的那个年代，他们是没有特别身份的，因为到那个时候利未人还没有被拣选成为祭司他们是利未人就是以色列的人。他们那个时候其实圣经里是有跟我们说他们的名字的父亲他们父母的名字，在出埃及记第六章里面，在出埃及记第六章里面第20节，安兰娶了他父亲的妹妹约基别为妻约基别就是摩西的妈妈，安兰就是摩西的爸爸，安兰跟约基别，他这两个利未人，在这个年代，他们所面对的困难是极大的困难。什么困难呢？因为他们要他那个他要在这个法老的辖制底下要做苦工，他是。活在法老的权柄底下，他一天到晚就在严厉的埃及这个这个地上去和泥去烧砖去建造这个集货城，所以他之前他们只是受苦，现在是法老下一个命令要把孩子杀了，所以这个 这个困难是极大的。如果你想想，如果你生出的孩子，你生出来你要决定，你是要把他交给法老呢，还是你要把他 你要违背法老的旨意把他藏起来。那我们知道圣经里跟我们说，这个女人怀孕生了一个儿子，特别说她是一个很俊美的孩子摩西，而且把她藏了三个月。所以他们决定不听法老的命令，不把她交给埃及人，他们把她藏了。其实这个是要极大的勇气跟信心，因为孩子生出来他会哭的，前三个月一天到晚在哭，他一哭呢就很可能有生命的危险那些埃及不单是孩子，可能父母都会有生命的危险所以这一对夫妻呢亚兰安兰跟月基拉月基利在六章的第二十节业绩别，对不起，业绩别啊，业绩别。那新约圣经有提到他们啊，我们去刚才我们读的这个希伯来书里面，所以希伯来书其实给了我们许多的资料，关于摩西的前面的四十年。根据希伯来书，他说摩西生下来十一章二十三节，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应着信把他藏了三个月。特别他们提到摩西的父母是有信心的，他们是认识神的人，所以他们的信心，他们就是相信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他们。在这个犹太这个以色列人当中，这个大环境底下，经过了几百年之后，其实以色列人有很大部分是已经被埃及人的信仰同化了，他们有许多人是在拜偶像，他们不离弃了耶和华神的，他们已经在那边拜其他的神，这个是根据我们圣经里其他的经文我们看见的，我们去看一下耶，去看一下我们去看一段经文那是以西结书以西结书第八二十章，以西结第二十章第八节，好，我们一起来念。他们却背离我，不肯听从我，不抛弃他们也所喜爱那正可证之物，不离弃埃及的偶像。好，我们还要看一处经文，在约书亚记二十四章，约书亚记最后一章，约书亚记最后一章十四节，约书亚记最后一章十四节。好，我们一起来念，请。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的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所以这两处的经文就跟我们说，他们进了埃及之后，经过了一段时间，他们慢慢去跟埃及人一样敬拜埃及的偶像，埃及有许多的偶像。可是感谢神，这一对利未人的夫妻，他们却是在这个环境底下，他们还是相信他们祖宗的神，以色列这个亚伯拉罕的神、以色列的神、雅各的神。所以希伯来书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线索，他说他们的信，因着信他们能藏起来。这三个月他们是凭着信心度过了这三个月危险的时期。所以他们所以根据这个资料， 我们就可以推测到，当他妈妈以后去养摩西的时候，他将会怎么去教导他？他会教导他们所认识的神，而且还有一点，他们很大可能也知道，也神跟他们列祖所立的约，跟亚伯拉罕立的约，跟以撒立的约，跟以色列立的约。神跟他们立约，他们的内容主要都是说到他们给他神会给他们后裔，天上的星，海上的沙，这么多，还有我会给他们一块地。然后神还跟亚伯拉罕说，到了时间到的时候，到了到了这个古代他们400年，并且他们要服侍那国，我要惩罚他们，后来他们必带许多财物从那边出来。神应许过他们的祖宗，神会把他们救出来，时间到了时候。所以他们可能是知道这件事，他们也可能很知道是神也跟以色列说过同样的话，而且以色列的心就在迦南，他死的时候他就要吩咐他的儿子，你一定 把我葬在迦南，葬在那这个希伯伦。他们也一定会知道，约瑟死的时候，约瑟的心愿是要葬在爸爸为他预备的地方。所以这个给我们一个线索，为什么以后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会把约瑟的尸体带出去，这个是给我们的一些线索。因为他这对夫妻呢，他们是一对敬畏神的人，他们是凭着信心去过了这个危险的3个月。可是之后他们不能再长了，孩子越来越大，而且常常哭，所以后来呢，他们就把就取了一个蒲草箱，铺上了石漆和石油，将孩子放在里头，把箱子隔在海边的芦笛中。他们就把孩子放在一个蒲草箱，放在河中，放在芦荟当中，然后留下他们的女儿，就在那边远远的站着，知道他看究竟会发生什么事。所以他们的信心，他们相信，可能他们会知道神的时间到了，因为神有一个时间表，神也跟亚伯拉罕说400年，神有一个时间表，可能他们知道时间差不多到了，他们有这个信心。虽然他们抱着的这个婴孩，这个宝贝，他们是想怎么能够保着这个婴孩，神可能很快就要派救主来救我们，离开这个仇敌的捆绑，回到迦南地，回到神应许我们的地，他们心里充满着盼望。可是我想他们可能不知道，神要派的那个人就是他手里抱着的婴孩，他们可能不知道。这里我又想到一件事，当年这个1500年后，又有一对夫妻抱着一个婴孩在马槽里，神的儿子30年后才会上十字架，拯救我们这帮人，从仇敌的捆绑直到释放。所以这对夫妻他们是在这个环境底下，他们一方面相信神，一方面知道神的应许，可是一方面他们不知道这个前面这个孩子会怎么又会怎么遇见什么事情，他们只有一个单纯的信心，就这样子走前去。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还特别记载，他们说他们藏了他的儿子3个月，他不怕亡命，他们不怕这个法老的命令，是特别 说到法老要死，因为要那时候要命令是所有生出来的男婴都要杀掉，他们说他们不怕，这个是 很难想象，如果你那个时候放在那边，你会怕啊，因为是个跟着我们的生命，可能是命都会没有的事情啊。这个就是他们一个单纯的信心啊。这里啊，我们看见他那个出现了一个另一个人物，就是这个他的姐姐，摩西的姐姐米利安，他明显他姐姐比摩西大很多。之后在出埃及记里，除了摩西，还出现他的一个姐姐，一个哥哥，哥哥就是亚伦，亚伦比摩西大三岁，所以这个家庭已经有一个女儿，还有一个孩子，现在摩西是老三。这对家庭以后将会出现摩西，将会出现这个亚伦，将会出现米利安。这个是一个以信心仰望神的家庭，感谢神他妈妈就是他父母就是这样子的去可能他们孩子长大的时候，他们就把他们所认识的神，虽然他们认识的不多，神启示的也不是很多，他那个时候现在还是圣经的开始，很开始的时候，可是他们愿意把他们所认识的介绍给他们的孩子所以他们以后的孩子他们会认识神。这个亚伦当摩西来找他的时候，他知道这个事，他认识神所以以后呢我们也知道故事我们常这个是很我们很熟悉的故事，就是法老的女儿出现，她来到河边洗澡这里他就看到使女跟他一起走，他就远远的看见那个箱子在陆地中。这里很有趣，神在掌权。如果他们是不是三个月，他们是四个月或者五个月，可能也不会遇见那个法老的女儿。他们就是偏偏这个时候，偏偏把他放在河上，这个时候法老女儿就在那里出现所以他们单单仰望神，神也为他们预备他们的儿子有一个将会遇见这个法老的女儿所以当这个法老的女儿看见这个箱子里面有，他们把箱子打开的时候，他就看见这个婴孩。这个婴孩呢一看见有一个不认识的面孔，还有很多使女，他就当场就哭了。圣经记载他哭了当他哭了的时候，这法老的女儿他就知道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他当然知道，看着他的肤色，而且可能看着他的服装，而且他知道那个时候他的爸爸下命令要把所有的婴孩都要杀掉，生出来的男婴。所以他知道这个是什么回事了，原来有一个希伯来人要把这个孩子，要保护他的孩子。可是这个法老的这个女儿，这个公主就怜悯这个孩子之后根据历史这个如果你去查埃及的历史，埃及在那个时候确实是出现了一个公主，她的名字是 Hatshepsut 英文翻译成 Hatshepsut， 中文就翻译成哈特瑟普苏特总之这就有一个埃及的公主。之后这个公主呢就变成法老，他之后竟然做成法老所以很可能那个公主就这个法老女法老就是这个埃及里面出埃及记的这个公主所以根据历史记载，她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女人当他知道这个希伯来人，他也知道爸爸要放下是要杀那个希伯来的婴儿，可是他决定要把他收下来他把他收下来。然后这个时候孩子的姐姐就出来了，就跟他说，我去希伯来妇人中找一个妈妈为你奶这个孩子，可以不可以法老的女儿觉得可以，哇，这个话简直是可能是那个这个很那个对于那个米利安来说是极大美丽的声音所以极美丽的声音，童女就立刻去找她的母亲去，而且法老就的女儿就对她说：“你把这个儿子抱去为我奶他，我必给他工价。”哇！你看这个神的恩典，他原本活在惊慌之中，还不知道这个孩子能活几个月，现在 在他们稍微他们的信心仰望神，竟然埃及的公主要受他，而且他说要叫接来要把他奶他要把他养大，他还说可以，而且他说我会给你钱养他。所以原本他们是苦工做奴隶，还不知道他们生的三儿子会不会活存活，他们就这样子信心仰望神。结果神不单只让他们孩子存活，还能做埃及的皇子，还能他说给他工价，让他们吃住都有的供应。哇，我们的主非常丰富的供应给这对利未人家庭。所以妇女就把他抱去奶他。所以圣经说他渐渐长大，我们不知道他长了多久。他在妈妈的怀抱中有多久。不过可能不会太小。他至少他有可能好几年，前面好几年是跟他父母在一起。所以就给了这对利未人夫妻有机会把他所认识的耶和华神，认识的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介绍给他，跟他说好，我们的历史是这样的，虽然跟他说神跟我们的祖宗立约，我们以色列怎么会来到埃及，神怎么接着摩西让这个约瑟让以色列这个七十个人能够存活，那摩西怎么会在几百年后变成这么多的人，是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所以他可能把关于他们所能知道的都告诉了这个婴孩。所以他渐渐长大之后呢，他才把他拿去那个法老的女儿做他的儿子，他就给他儿子做了这个名字，这个名字呢叫摩西，然后圣经跟我们说他的意思就是把他从水里拉出来。摩西是神第一个从水里拉出来的，之后神要将许多的以色列人从水里拉出来，神要选一拣用一个人，他就要先经历这个事情，还要把他拉出来，从水里拉出来，摩西的意思。当我们知道以后以色列人出埃及是摩西，神兴起摩西带他的，可是神要摩西自己先出埃及一次，以后再回去把他们出来，他们出了埃及之后还要在旷野四十年，神要让摩西现在旷野四十年，经历了旷野，熟悉了旷野，对神呢有了第一手的认识，才回去带领神的子民出旷野。所以我们的神他是一个与人同工的神，他愿意与人同工，神可以自己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可是神就不这样子做，他要等待一个人，就是合他心意的人，相信他的人。所以神不但只那个时候是这样，现在也是一样，神要一个愿意信他的人，神要塑造他，然后神要他经历神，然后神要使用他，神愿意与人同工。这个保罗的书信里特别说到神与我们同工所以这个摩西能够在法老的这个皇宫里长大，之后他在法老的皇宫里长大他能够被经历的人，这些都是神在掌权神在安排一切，为了预备这个器皿摩西他从小的几年受到了他父母的教养，到了他的埃及的皇宫里面，就圣经就跟我们说埃及一切的学问他都学会了这个在史底凡的这个讲道里面，他跟我们说，你们看去看使徒行传第七章，使徒行传第七章，使徒行传第七章第二十二节，使徒行传第七章第二十二节， 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书画形式都有才能。埃及一切的学问，我们知道埃及那个时候它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帝国，他们有建金字塔的技术，他们能够研究许多的天文，他们有尼罗河，他们有许多丰富的丰富。以前的历史学家跟我们说，尼罗河旁边是一个非常繁华的，他们有许多造了许多的城市。摩西就在这些金字塔中，在这些人头狮身像中，在这摩西法老的所能供应给他的熏陶底下，他得到了许多摩及所有的学问，一切的学问他都得到。可是当他要想去服侍神的时候，神说 No, 你还不能服侍我。等一下那个我们 才说在这个他说他学到埃及一切的学问，所以他有学问，还有他说他有说话，有这个形式，说话形式都有才能，他能够说话，他还也有很有才能，能够说话，可能说就给他说到他有极大的这个能力，能够做官，做政治家，有学问，有这个才能，而且他是一个极大体力极大的一个男人，你知道他一拳就把这个埃及人打死了，他是一个极这个埃及人当中，他是一个非常在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各方面非常优秀的一个人。然后在这里我们要明白，在摩西的心里面，对于他在埃及成长皇宫嘛，特别是他在皇宫长大40年30多年，他所受到的这些这些埃及法老埃及公主所能提供给他的是一个极豪华极奢侈的生活，而且对于他来说其实是一个极大的试探。因为他从小他有一对希伯来的父母是信神的父母，希伯来书跟我们说他从小就跟他们说了关于他的身份，他的身份虽然他在埃及皇宫里长大，可是他没有忘记他的身份，他是希伯来人。他在挖机里所遇见的试探，我们可以把它跟约翰一书的那个试探那些试探拿来做对比。约翰一书跟我们说有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把我们的试探都归纳起来。那摩西受到的试探也可以归纳起来这三样。第一样就是埃及的财富，埃及的财富是他的眼目的情欲，他眼中所看的都是最好的东西，最漂亮的女人，最豪华的装饰，最雄伟的建筑物，这一些世界的荣华都在他眼前，他从小到大就看着这些。可是你知道吗，圣经里跟我们说在希伯来书第11章里，他说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法老的女儿为子，他宁可神的百姓受苦，却不愿意暂时享受虽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埃及的财物对他来说是有很大的吸引力的，可是当他看见耶稣的荣耀的时候，耶稣的宝贝的时候，他说连耶稣的受苦的凌辱都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希伯来书跟我们说到他的心性，还有他的这个是他眼睛所受到的这个 试探，还有他肉体也受到极大的试探，因为在埃及这个环境底下，肯定有许多的罪恶在当中。他是王子，他可以呼风唤雨，要什么得什么，所有的人能享受的东西，肉体能够让肉体享受的，他都能够垂手可得。这个是他面对的试探。然后圣经希伯来书跟我们说，他宁愿和神的百姓受苦，也不愿意暂时受什么最重之乐。他知道这些罪是会带给人喜乐 乐趣的。我们不能否认人犯罪，让肉体的邪情是一次犯罪，是给人在这个某种层面 是给人一种 乐趣，因为你犯纵你的私欲。可是我们的摩西他轻看这个最终之乐，他宁愿选择去到宫皇宫外面，去到这些希伯来人受苦的地方，与他们同受苦，他就跟他们也受苦，也不愿意享受最终的这种乐。还有第三点，他说今生的，就我们刚才说要归纳成第三样，就是今生的骄傲。他说他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所以十七伯来书给了我们这一点的线索，摩西长大了，他当他在皇宫里长到将近四十岁的时候，他没有忘记他希伯来的父母跟他说过的事，他的身世很大可能他知道死人的时间很近啊。所以这些是摩西对神的信心，这个是他愿意放弃了埃及皇宫的豪华享受，来去到神的子民当中，与神的子民一同受苦，与基督一同受苦啊！这个是摩西的信心。感谢主，这个是给我们一个鼓励，让我们愿意跟随主，追求主，我们要向摩西学习。当我们遇见眼目的情欲、世界的享受、肉体的情欲，我们肉体所得，世界能给到我们的这些肉体的情欲的享受，最重视的，还有我们的今生的骄傲。你公司你做什么职位啊？主管啊？老板啊？什么大公司的总裁啊？这些都是我们的引诱。摩西他是王子，那么是他愿意，他说不愿意做那个埃及那个法老女儿的子子，他愿意与神的儿女同受苦。我们这个是我们的激励，我们离弃这个世界的诱惑，愿意死与基督同受苦，与神的儿女一起去跟随主。感谢神。所以这个是摩西他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就是他对主的信心。那下面就记载第二章里面就记载他长大之后他会怎么办。他说后来摩西长大了十一节，他就去了到他弟兄那里。他出去了，他出去皇宫，因为他说他希伯来书跟我们说他愿意放弃这些世界的诱惑，他出去。他一出去呢，他就去找他的弟兄们。他知道他是希伯来人，他当他看见他的弟兄受到他自己的这个埃及的家人法老受苦，被逼迫，被鞭打，在太阳的剧烈下，他们做苦工，而且还看见 埃及人去打希伯来人。所以当他看见这个，他就要做一点东西了。他做什么呢？他首先圣经里记载很有趣，他跟我们说，他说左右观看，看没有人，他先看左看右有没有人，他才开始。所以自己其实这里的记载就让我们看见摩西的另一面。之前我们说根据希伯来书，我们是看见摩西的信心，可是当你只是读出埃及记的时候，其实你是看见摩西的血气，你是看不见他的信心的。感谢主有希伯来书所以如果你这里看呢，他就他首先他看有没有人看见，没有人看见他就去做，有人看见他就不做所以他的心就这个就错了因为他先看人，他不是看神，他如果有去询问神，他先看人，看有没有人在那边。所以我们服侍主，我们首先不是要看人，我们首先要看神神喜悦的我们去做，神喜悦的我们不去做我们不是看人，有人有在我做，人不在我不做我们 不是看人主耶稣也是他说约翰福音六章三十六节八节，我说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按着自己的意思行，那是要按那差我来的意思行。我们最重要的是看神，照神的意思，神要我们做的我们就去做不是看人还有就是他下面他继续说，没有人，他就把那个埃及人打死，所以他的力量是力大无穷可以想象，你要打死一个人其实好像也不容易他打死这个打死这个埃及人所以你看见他其实虽然他是有向神有些信心，他愿意放弃这个埃及的皇宫这些给他的诱惑，世界的诱惑他愿意放弃了，可是他还是有许多要学习的地方。他有的埃及的一切的学问，他能说能做，有口才有能力，他心里觉得我应该是神用我的时候了，我四十岁了，正在壮年，我又有了埃及最棒的学问，我现在来拯救以色列人。他就开始用他自己的能力去救以色列人，他先救一个，先打死一个埃及人所以当我们看见，当我们不认识神的心意，我们是靠自己的能力去服侍神的时候，就是会有这种效果。所以他一拳打下去，那个埃及人死了，那么这个他其实就闯了一个祸原因是他是完全靠着自己的血气是服侍神。摩西他知道自己有学问，他知道自己有能力有口才，可是神不能用他，因为他不知道自己的缺乏，他不知道神要用的人是要依靠神的人，神要用的人是要被神破碎的人，所以他就自己来了代替神。我们还记得约瑟在创世纪说，他曾经说过，他那些哥哥们怕约瑟要去对付他，哥哥们说五十章十九节约瑟说不要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中间你们害我，但神的旨意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我只能代替神。罗马书十二章说你让神去，你不要伸冤，那报仇的是神，我们宁可让步。可是约瑟他没有看见这个神的这些的心意，他所看见的就是他的能力他的学问他在埃及里的地位所以因为埃及里面以希伯来人当中没有其他人比他厉害的了，如果要救以色列人，他看左看右看，我除了我还有谁呢他是最厉害的可是就是这样子的人神是不能用，还不能用，还不能用。其实这个也是今天教会很大的问题，教会很大的问题就是当我们 读会的就是学习圣经，我们对于圣经认识多一点，我们稍微追求一点，我们开始聚会，许多聚会都来，我们开始有对于神的话我们可以翻了，我们可以讲圣经给人听，慢慢慢慢我们以为我们可以了，现在来我拯救弟兄姊妹吧，弟兄姊妹有困难我来吧，谁欺负我的弟兄一拳打他我们常常做这种事。可是很奇怪，当朱光熙壮年四十岁的时候，我们从成的人的角度来看肯定是最棒嘛，四十岁是男人最强壮的时候，肯定是这个时候神要用他，可是神就没有用他，因为他是还不能被神使用，他还不是一个合神使用的器皿。虽然他对于神的某一方面他是有信心的，他愿意舍去，他愿意放弃荣华富贵，不要以为你愿意放弃神就要用你啊，弟兄姊妹，神要用你，神还要做很多的工作，不要以为我放弃了，我以前是女强人，公司都是我管的，几百个员工，现在我放弃了，神现在应该是我来服侍你的时候吧。弟兄姊妹，圣经里让我们看见神没有用摩西，神反而他说，他这里他说第二天他出去，他 还不知道他打神了，他出去他还想继续做的，你知道吗？这个不是第一次，第二天他还继续去他还又看见两个希伯来人在争斗斗争，就对那欺负的人说，你为什么像打同族的人呢他 在这里开始劝他们，然后那人的回答让他大吃一惊，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的审判官呢？哇，他原来以为他这样子做，他舍去他的荣华富贵，他是埃及的王子，现在呢舍去来到希伯来人当中，肯定他们是欢迎啊，尊敬我啊，明白我啊，我舍己啊，我要去为神做工啊！现在他帮人，他竟然这样子的回答，他傻掉了。他说：“谁立你做我首领、审判官呢？别人不立，不认他是首领。”所以根据，然后，这个，所以在这个在这个斯提凡说这个故事的时候，他就说到在使徒行传七章的二十五节，他说他以为弟兄必须明白神是借着他的手搭救他们的，可是他们却不明白。对于摩西来说，他简直是大吃一惊，我付出了这么多，舍去了这么多，弟兄们竟然不领情，不是我救他们，谁救他们所以这个是神对于摩西的塑造的开始，他有了学问了，他有了能力了，可是神还不能用他，因为神要用的人不是有一个有学问的人，不是一个有能力的人，神要用的人是一个被神破碎的人，在神面前承认自己没有能力的人，在人走到尽头的时候神才能用他，神才能在身上做工。所以摩西那个时候他就要经历到他人生的第二个四十年的开始，因为是神的工作还没有完成所以那个时候当他摩西就他说你难道你是要杀我吗？好像杀了埃及人吗原来没有人知道，他左观右看，打人打死人，没有人知道，原来只包不住火。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做什么事，不要以为只包着住火，没有人看见，神看见。其实，我们人守密很差的我们守不住密。我告诉你一个秘密，你不能告诉别人那你要做好一个心理准备，当你这样子说的时候所以当他看见这件事，他说他惧怕， 但是这是必被人知道啊。法老听见这事就想要杀摩西啊。这个法老又跟之前的法老是不一样的法老，因为如果那个历史是对的话，那个埃及的法老的女儿是做了女王，法老，而且那个公主，那个女法老呢，最后她离去了，她死了之后，就有另一个男的做法老，其实他是他的婿，他的婿子啊，他老公的孩子做了法老，所以很大可能摩西在他的靠山就是那个公主死了，现在做法老的是另一个人，也不是之前要在他生出来要杀的他的，因为已经四十年了啊，虽然只是几节经文了，这个是时间很长了啊，所以是另一个法老。这个法老呢，其实他如果是历史我们是读对的，这个法老是很妒忌摩西的，因为他的妈妈他的婿母啊，就是要摩西做法老的，可是现在是这个摩西出问题了，他当然要追杀他啊，所以这个是历史给我们的一些的资料。所以这个法老就要追杀摩西，摩西就要逃避法老，到了米甸居住。所以他一住就住了四十年，在旷野里面。然后根据希伯来书，他也给我们呢一些资料关于这一段的经文。他说，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烦。因为他恒信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所以一方面他是恐惧那法老，心里害怕啊，会被法老惩罚啊。可是另一方面，他说这个希伯来书给我们说，他不怕，他这个希伯来书就很奇妙，他说不怕王怒，为什么不怕呢？因为他看见所不看见的主。所以根据希伯来书这样子说，摩西他看见可不看见的主，他愿意与为基督受凌辱，比埃及人的财物更宝贵。所以根据这些，我们可以肯定他的父母是有把亚伯拉罕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交给这个摩西的啊。这个是我们能够很鼓励的。摩西就在那边，他在下了这个米甸之后呢，他就在那边遇到七个女儿，七个女子，就是那一个米甸的祭司的女子，后来就跟其中一个女子结了婚，这个女子叫做希伯拉，就生了一个儿子，他叫格顺，格顺是在我拜外邦人中做了寄居的，我在外邦人中做了寄居的，摩西知道。不管他在埃及，他在米甸，他其实都是在外邦的地方。他知道他的地是神要给他的地，不是在这里，是在迦南美地。所以在埃及，他预备自己，以为预备了四十年可以为神做工，可是神没有让他做工，又让他在米甸的旷野牧羊四十年，在米甸的旷野的学校学习。学习是什么呢？以前他在埃及的时候，他是很有口才的，很有才能的，他能够跟那些埃及的高官说政治，说那在有学问的人说这些文学这些所有的埃及的学问。可是到了米甸的旷野呢，他左看是一只公羊，右看是一只绵羊，所以他能说的就是灭灭灭，他就灭了四十年灭了四十年之后，我们看见当神呼召他的时候，他说我不会说话了，做过分子了很奇妙，我们的神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四十岁不好吗？八十年，四十岁，四十多年，对，八十岁，八十岁才呼召，第三章，下周第三章就是他八十岁的时候。所以很奇妙，所以神在四十岁的时候，当摩西以为他能了，以为他有能力，以为他能够为主牺牲了， 以为他能够为主做大事，拯救以色列人。时间到了，他看看时间，400年到了。可是他可能看错了，他少算了400年，40年，他少算了40年。神的时间表算一算，不行，神已经定了时间，他要某一段时间才做，所以他比神早了40年。弟兄姊妹，我们常常这样子做，我们怕如果我们不做某一件事啊，我们神的工作不能完成，所以我们常常啊跑前神一步，啊，我们先替神做，啊，神为什么你这么准不做？我来做。很多时候我们就给神的家带来麻烦，啊，我们可能就好像摩西这样子一拳打出去，啊，可能打的是弟兄姊妹，遍体鳞伤，啊，我们人常常这样子做，啊，可是我们感谢神，啊，神他不单只有。是要我们学习他的话，他要还要我们的生命长进，他要破碎我们，如不破碎的人神不能用。神今天所缺的，在教会里所缺乏的，讲真的，其实不是认识圣经真理的人。因为你要认识圣经真理，你勤力的来读圣经，来参加查经聚会，或者你去报一个神学院，你可以靠自己努力去学习，可是那个还不够，不是说不重要，很重要，神的话很重要，可是不够。为什么呢？因为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只有爱心能够造就人。当我们以为我们自己能的时候，神就没有地方做工了。神要得到的人不单只是对于他的话语认识他话语的人，他还要一个信靠他的人，他要一个的人，神就是要完全降服在他手中，被他使用的人。所以神为什么这样子做工在摩西身上，他40岁不用他，要在他旷野40年，再多40年。所以下面他那个在过了多年之后，其实那个圣经又记载那个埃及王又死了。刚才我一开始就说了，其实这里有好几个王，因为很长的时间那个埃及王又死了，以色列人又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的哀求就达到神神就听见他的哀声，就纪念他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很重要，这里说到神的心思，神跟亚伯拉罕立约，他就一定 会做这个约，因为神签的字，有冒烟的烧着的火把，冒烟的炉从这个尸体飞过。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神跟亚伯拉罕签约，神是信实的神，他必定会成就他的应许所以在这里我们记得了这一章里面很重要的一章，因为整本摩西这个圣经里主要跟我们说到摩西前面的这个80年这个经历，就是在这一章。而这一章让我们看见摩西这个人，他怎么出生，他怎么成长，在希伯来的这个近前的夫妻的家庭中成长，而神也在让他在埃及的王宫成长。其实摩西本身呢，他是预表的这个救赎主。整本出埃及记去，他是那个救赎主，神要用他所以在申命记18章里有一句话说，耶和华你的神将要从你们身间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这个先知就是摩西，神要以色列的听从摩西他是一个救赎主，他这个是一个预表。另一方面呢，他也是我们服侍神的人、跟随神的人的一个榜样。因为圣经里说他是神忠心的，他是神的仆人，他是神人摩西。一个神的仆人要怎么做仆人呢？首先他对要神有信心这个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愿意面对这种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个犯罪之乐。这个埃及的财富他愿意全部愿意舍去，他因着就是他对主的信，
但是一点我们要学习，要跟随主，服侍主。然后也这一章也是跟我们看见，只是你愿意有，你有信心，你愿意舍去，你还没有这个成为神的器皿，神还要破碎我们啊。所以在旧约的一个代表就是摩西，新约里就是保罗，保罗也是经历了同样的经历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神啊，我们的神，那他这个工作是一样，他在雅各身上的工作啊，他其实也同样的坐在摩西身上，因为他要得到一个合神的器皿，合神用的器皿。所以希望我们在读摩西的人，这个摩西的身上，我们学会如何做神的仆人，如何被神愿意来到神面前被神破碎不要以为我们对于圣经我们稍微知道多一点我们就骄傲，以为自己能以为自己能的人神就不能用。当我们谦卑说神我不能你来，我没办法当我们这样子谦卑的时候，神就开始他的工作。好，我们现在有一点祷告，感谢主，感谢主，你是那信实的神，你记得你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在日期满正的时候，你要让以色列人出来。感谢主，你是那要与人同工的神，你是那愿意寻找和你使用的器皿的神。感谢你，你愿意与我们这些卑微的人同工。感谢你在摩西的一生，我们看见他父母对你的信靠，我们看见就算仇敌千方百计用各种各样的方法要拦阻神的工作，你都在掌权，你都在得胜。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看见摩西他这前面的80年，主啊，我们有许多的学习，盼望这种的学习真的能够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生活上，在服事上真正的经历主，让我们不要学摩西一放血气用自己的方法去做神的工作，愿意我们降服下来，当神把我们带到旷野去牧羊去学习的时候，主啊，我们愿意谦卑，主愿你做工在我们里面，让我们都成为你和你用的器皿，能够被你使用，让我们这些愿盼望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服事不是合砖，不是在烧砖，而是被主你在磨我们这些凹凸不平的石头，有一天这些石头将会被主你使用建造成为灵宫和如你的心意。主，求你帮助我们出埃及记前面的路，让我们每走一步都有云柱火柱带领，让我们仰望我们带领我们的救赎者。主，我感谢你，奉主名祷告，阿门。